欢迎大家收听迷魂汤，我是迷魂汤的王总总。今天我和我的这个串台主播啊 Lilian 一起在外面喝咖啡，这是一个非常即兴的录制，所以大家可能能听出来我们的背景音有一些嘈杂，是这个街道的声音。我们特意从一个凉爽的咖啡厅里走了出来，为了不录到这个咖啡厅的更嘈杂的声音，已经很敬业了。
我觉得挺好的，我还挺期待这种就是在街上录的这种感觉，而且这个咖啡店选的很有意思，我刚拍了一张照，刚好还有个安全出口，然后这个可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刚好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好久没有讲恋爱的话题了。
对，我现在只能跟我们的莉莉老师聊聊爱情话题，已经我的生活中没有人跟我在探讨这个话题了。
怎么回事？好像有这个趋势，说现在年轻人都是什么爱无能啊什么之类的，
风心所爱吗？不是
风心所爱，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是那种就是我想恋爱到死的。
哦，
你觉得你认识的我是这样的吗？
是啊。这显然是啊，
显然是。但是又不是恋爱脑，就清醒的恋爱脑有这种吗？
怎么界定清醒的恋爱脑？
我的毛病就是很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容易喜欢上一个人
哦，
所以我想今天跟你探讨一下，这样是系统性的探讨一下，这是一个毛病吗？这是一个缺点吗？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太容易喜欢上别人。
对，这是其中从这个延展开去吧，可以这么说。
哎呀，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咖啡馆，它上面有两个 slogan， 都很适合这个主题。
对，超适合的。
其中一个叫“日出时让恋爱终结”，这不就是很快的喜欢上一个人，然后跟他 say 拜拜吗？
啊，对，
对吧？
是。
然后另一个叫“我荒芜的心会一直爱你”，就是要恋爱到死的。
对，但我的心，我是这么看这句话的，就只要我一直爱你，我的心就不会荒芜。
啊，
是不是太恋爱脑了？
我大概是，由于我爱上了你，所以你不再荒芜。我可能是这种。
你非常狮子座啊，就那个主体性非常的强。对，哎、我们在这个，
我赐给了你爱，所以你不再荒芜。
就你有那个荣耀接受我的爱，所以你被我开光过。你是这个
意思？对对对。
主体性非常强，
我开玩笑，
但是你这样的话就会更专一啊，感觉比我
相当专一了，
对
好吗？
对，就是那我就是可以爱很多人吧，可能一直因为朋友就是诟病我什么上头太快，就是然后我说那我可能下头更快。
哦，那我可能跟你确实是反面，就是我上头非常非常慢，
通常这个东西都是这样的。
但我下头也挺快的，我这样更完了。
那你是有事儿的那一面在里头，是不是？
什么叫有事儿的那一面？
就是事儿比较事儿，有没有人说你事儿、
相当多，
相当事儿，对，
对
相当事儿。是的，今天这个天气很好，所以我们两个在外面晒着太阳，喝着咖啡录。
嗯，
然后虽然这个咖啡店的环境是挺好，但是这个周遭的环境
很
割裂。刚才听到那个收纸的声
音，电动车的朋友们，
大爷在我们旁边折纸箱，很接地气，
是不是就是我们北京独特的土吗？土味，
喜欢。对，那你说嘛，就是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那其实是我乐观的一个表现，对不对？就是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的优点。
是啊。是啊，
是啊，
但是你就是你没必要非得把它往一个怎么说问题上面引吧，就是但是这个事儿如果对你造成困扰，你可能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思考，但如果没有困扰，我觉得也挺好的。
困扰不困扰的，我觉得很难界定。哎，一方面我非常享受这种能喜欢上一个人，因为我知道现在好像真的喜欢上一个人好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是，
普遍大家都觉得好难喜欢上一个人，就大家在互挑毛病这个事儿上。非常擅长、
很擅长，
对，
一句话就容易把人拉黑，
下头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急速下头。但是我就是好像还挺容易发现一个人的亮点闪光点的。
你展开讲，比如说有什么让你觉得困扰的吗？就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就是太快喜欢上一个人是个问题。
我今天不是给你发了那个，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词儿叫
情
欲性投射，就是因为我问你这个东西，是因为我想知道他，我就想从这个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说，这个词儿是真的存在的吗？还是他做出来的？
我觉得就是投射就好了，没必要在前面加太多的前缀吧，
就投射。
我看了他那个视频，就是他说的也不一定特别准确，他可能是以一种怎么说他的方式在解读吧。更准确的，可能他想表达的是投射性认同，其中一个类型是情欲性投射认同。但是呢，这个可能更偏向就是性相关的这种感觉吧，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在这里面特别仔细的说，但是他其他的类型，比如说像权力型的投射认同，或者是依赖型的投射认同，或者是迎合型的投射认同，都是比较常见的。其实他的那个视频就是把这些混杂在一起说了一下子，就是没有必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些特别严格的，或者说特别准确的心理学的这些术语，也没有必要把我们自己往这些术语上面套。
它里面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你怎么样喜欢上一个人的呢？你就是以为这个人喜欢你。
对，这是他的解读
对，
啊。
这是他的解读。所以我困扰的点呢，就是有时候别人，如果这个人呢，刚巧是我喜欢的类型，他表现的有一点喜欢上我了，然后我就会疯狂的，很快的喜欢上他，就更喜欢他。前提要是这个人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对。我不是那种就是因为人家能当舔狗，我就会喜欢上你的人。可能这一趴可能也比较像，
我觉得我属于如果发现一个舔狗，我会撒腿就跑的那种。
哪怕是他是你喜欢的类型嘛，就是有个前缀啊。
我喜欢的类型可能都不是舔
哦，那是，就是那我们说的型可能还不一样。
我能懂你的意思
对对，我说的可能也只是一种气质和外形，它首先要是我喜欢的型，然后如果都符合了的话，它可能表现的就是对
主
我
动一些，
主
关
动一
照一
些，
些。
然后我就会疯狂的上头，就很快的会，
Really？
真
原
的，
来你是这样的历练。
我是这样的，
哦。
对，就前提是他喜欢我，他是我喜欢的类型，就如果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我是。
那你事后有求证吗？就是当时他做出这种举动，是真的喜欢你吗？还是这个是你的所谓的投射？
这个就是我困扰的地方呀。最近就是发现可能有这种交织的这种感情，然后两个人都好像非常的喜欢对方，但是很快对方就会冷淡下来，然后我就会怀疑前面他做出这种喜欢我的样子是在骗我，就是在骗我，
这个要具
就是
体，
前后不一嘛，
就
就
是他
是，
火速冷淡是吗？
对
那就他有没
对对对。
有可能他有多个对象，
对
广
啊，
撒网的
那
状
这
态？
也是
对
一
啊，
种欺骗呐，
是啊，
对
是
吧？
啊，
对啊，
但这为什么要怀疑自己？这不是应该怀疑他吗？
就是怀疑自己怎么识人能力这么差，怎么会对？
啊，你识人能力还差？
就是会觉得说被骗了很不爽，
哦，那
有
是，
这种感
确
觉。
实会有这种感觉，
对呀，对呀，这个也不算大困扰吧，就是非常不爽，因为我不是一个太有困扰的人，对。
但是这个我听上去会觉得，那就是这个男的有问题
那肯定啊，那是呀，那是对自己的困扰，就是觉得哎呀眼瞎了，这不是很一般的那种问
那你
题。
眼下频率高吗？
就是我觉得眼瞎一次能治一阵子吧。
眼下一
对，
次能治一阵
对
子的恋爱脑是吗？
因为你如果是总是会认识一些新人的话，你眼瞎一个。对你的教训
你
还是
在
能
哪儿
管，
认识的这些新人？为什么我生命里都没有了？
因为你现在的情况不允许。
我生命中已经没有新的这种对象，就可能性对象跳出来了，已经没有了。
因为你自己限制住了自
确
己，
实是。
对，你要是不限制自己的话，还是有很多机会去认识
是
这些
吗？
人的，对。
这个我们私下再聊。
私下再聊也没有，就是你要多参加活动呀，多去各种场合认识一些线下的人。那你举个例子吧，就是这个人看着还行，然后他说了哪句话会，可能很多句话都会。
不是，我可能不会因为他某一句话下头，主要是都没上头。这是我的问题，就是我看大家不会有那种，就是我以一种就是他是不是我的类型而看大家，我都会先以他是不是个正常人看待他，先以这个判断，对。
这样啊，
然后这个正常的标准当然是我自己的标准啊，并不是说就是所谓的这种大家正常的标准， 而是一种我认为它是不是一个相对正常符合我价值观，这非常主观啊，就是这么一个标准。
对，你的正常人的标准老高了，对吧？
我跟你说，我觉得现在我夸一个人正常是一个特别高的评价。
啊、是，现在一直都是，
尤其是夸一个男生啊，这是我的最高的赞誉了。
最高的赞誉了。对对对，这个叫课题分离嘛，你可能夸一个人帅，但是只是帅，对吧？帅不代表你是个正常人。
对
对，是的，是这样的。回到这个啊，他叫情绪性投射，就是说两个人喜欢，一个人喜欢对方，然后就会觉得说，就会有一些主动的行为，就会令那个人觉得，哎，这个人是不是喜欢我？从而那个人会因为这个人喜欢自己的行为而从而喜欢上对方。我觉得虽然表达的有点绕、
嗯、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听得懂，
能理解，
就是那种我喜欢你因为你喜欢我、
哦、对，就是这样的，
是的，
是它是这个逻辑吧，有的时候、
对，
但是这个名词我觉得反正也没有必要深究，它就是怎么说呢，就当你感受到比如说你认为你喜欢一个人很快，这是个问题，就是你发现比如说你喜欢的很快，然后你又识人不清，然后你还被骗走了很多东西，然后你自己怎么怎么着，你觉得这事儿是个困扰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它分析出来、就是通过什么，无论是通过这是一种投射啊，是你某个之前的创伤，然后导致你现在这样去投射情感在别人身上等等，还是任何，你是用任何一个心理学的词汇都可以去描述这个东西。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觉得这事儿它没造成困扰，你好像就也没有必要往这个上面贴标签，
就是感觉。就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啊，他就是说刚才你提到，他也提到有一个创伤，就创伤为什么会令你会这样，
创伤比如说有一些分离焦虑的人，大概是比如说小的时候，这个是很经典的举例了，比如小的时候父母经常把他放在爷爷奶奶家或者放在别的地儿，然后他以为好像他不会来接自己了，就类似这种放学了可能别的家长都接走小朋友了，但他可能家长没有通知他去接，他接晚了等等，就可能这种或许不够多，但是这一次的记忆特别深，或许是更深的，比这种都比我举的例子都更深的这种分离的这种恐惧，他就会有一种说，哎呀，是不是我可能会被人抛弃的这种焦虑埋藏在自己心里，那他以后找的这个对象或者伴侣就容易怎么说呢，他就更容易更黏人一点，就更容易或许更容易喜欢上别人，就是因为不想跟对方分离，所以就往上贴，
啊，
就这是一种例子吧，但不绝对啊。
make sense 了，我有，
哦、
往上套一下，对对对，因为确实呀，我小的时候就是那种，我是爸妈他们自己带大的吧，因为没有那个，因为什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不在身边，然后他们是我父母是在一个别的城市。就跟他们本身没有关系的一个城市，就是双职工，而且是，所以我小的时候很多时间都是我自己在家，对，他们应该是违了法，就是几岁的小孩不能放在家里，但是我经常被他们放在家里，然后就是有这种吧，小的时候你肯定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也会，现在已经遗忘了那些创伤吧，就是你小的时候肯定会害怕的嘛，就害怕他们是不是不回来啊，或者是什么样，但是可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在吧。
但是你知道我最近还看了一本书叫中年之路，
中年之路
对，就我们这种中年人看的书，大概其实有一个怎么说呢，中年危机的重要解除的部分就是叫撤回投射，
撤回投射，哎，讲讲撤回投射，
就是你会发现比如说以前我们戴着很多所谓的人格面具，你大概在职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父母面前是个什么样，在朋友面前是个什么样子，在孩子面前又是什么样子等等吧，就各种各样的人格面具，但是你很难，就是你自己作为真正的自己在这些角色里面有的时候是很难展现的
啊，
然后你会发现，哎，你好像把自己的比如说对父母的一些什么什么情感投射到对孩子的这个上面，或者是把对小的时候的某种创伤投射在伴侣上面，然后你发现其实中年的过程就是成熟的过程，大概就是你发现这些，哦，原来我对他人的期许是来自于我以前的某些不足，然后所以你发现的时候你就可以撤回这种投射
啊，
就是重新找到你自己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啊或者什么。
对，我觉得反正还是有一点帮助的吧，这个思考，你要是撤回的话可能会冷静一点，可能会想一想这个人是否真的和你合适，他说的一些话 是真的欣赏你，还是只是为了短暂的得到你而说的这些话，就会不要上头那么快。
对，
是吧？
对，
撤回一下。
对，撤回一下。
对，
有的时候会咋说呢？就是人还是很难分辨这种的。就是我觉得通常来讲都是，就是除非遇到很严重的事儿，不然不会自己去主动的分析这些东西，也好像也没太大必要去非得主动分析这些事儿。
是，确实是，主要感觉还是大家太忙了吧，没有时间去、
仔细思考这种，
对，
梳理这种亲密关系。
是的，是的，静心的去处理。很多人可能他交往的那个目的性都非常强，就是计划性、时间性非常的强，就是说这个时间我要结婚了，然后我要不断的去面像面试一样的去找对象，他更没时间去思考。他可能想的都是一些外部条件，对吧？身高体重，家庭条件，然后怎么样，这些就阻碍了你听到你心里面真正的想法。
对，我感觉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就是说我要在合适的人里面挑喜欢的，然后又有一段时间是在喜欢的人里面挑合适的。然后呢，后来我发现就是我现在找的这个对象就是根本和这两件事都一点
不搭嘎，
就是不搭，就是他就是突然间蹦出来的一个人，他跟喜、就是他并不是说你在哪个里面挑的什么，他就是突然蹦出来的人，然后你再发现你喜不喜欢合不合适，大概是这种感觉。
是，
就更开始的那种就是在合适的人里面挑喜欢的，通常来我感觉啊，是我自己对我创伤的一种分析出来的这种结论。就比如说我需要他是能够提供安全感的人，有责任感的人，大概可能是来自于比如说我的分离焦虑，所以我需要在这种有安全感类型里面挑一个我喜欢的。但是好像其实也并不需要，就是在你发现其实你的所谓的创伤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就我只说我自己啊，然后我的那些不安全感其实通过自己也是能够克服的，然后渐渐的好像就去掉了这些标准。
对，其实但是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这样的，你看我、我就基本上是从喜欢里面挑喜欢我的、对不对、你看就是这样啊，就是我喜欢的里面挑喜欢我的。那其实这个范围我觉得也能挺大的。所以就会外界或者是我自己看来就觉得我挺容易喜欢上一个人，然后因为我喜欢的类型吧可能也比较抽象，但可以归类的就是那几个类型，只要一旦符合这个就是能划入我喜欢的类型，然后他只要是在这个类型里面表现的喜欢我，那我就会很快的喜欢他。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主体性的问题，就是你不会主动先喜欢他。
对，我可能不会喜欢不喜欢我的人。对，这个也正常。对吧？
哎，我会。
你看，所以人类的感情
就是千差万别。就我可能会主动去喜欢他，就喜欢他，就是已经喜欢上了，跟他喜不喜欢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就对我来说。然后，但是我会发现，哎，这人就是不喜欢我，那我可能就算了。就是算了。再会，
就是
我不配，你也不配，再见。
那是往后的了，
什么叫往后？
就是你会努力一下吗？就是如果
我可能也会分人吧，就这人如果明显的表现出来说他不喜欢我，那我就不会再往前主动了。但如果他表现的模棱两可，我可能会跟他说一嘴，就是问一下，你喜不喜欢我呀？
真的吗？你会这么？
我会问，
你会问？
就是我可能先我会告诉他，我说我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他说我想想，那就说明他不喜欢呀。就对我来讲，
我想想，
就是或者是他不，他不能
回答太好了。
就是他如果当场不能给我一个表达、
当场你哇，你这压迫感挺强的
啊？是吗？
对，
真的，
真的，我觉得多数人会，你还是需要时间的呀。
啊，他得想想啊，
他不能想一个月对吧？但是一天总是要的吧？
啊。当场不能回答我喜不喜欢你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很少有人有这个勇气吧。我觉得他心里面有答案，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勇气当面承认。
啊，当面承认喜欢和不喜欢都不能当面承认。
对，对，
也
是，
也是
的，
确实能理解。
是的，是的，就是喜欢和不喜欢，我觉得都很难当面去承认。
哦，那可能在我的。 概念里面，就是如果他当面不能说喜欢，那就说明不喜欢，那就算了，就是这是我的感觉啊。
对，因为你这个有点非黑即白
啊，是是是，
因为这个喜欢到不喜欢，这个灰度是可以非常大的。
嗯，是，
对，就是我这个人是容许灰度很大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可操作的空间。当然，人类的感情它总是在流动的，
嗯，
我觉得是
这
样
的，
就是我今天喜欢你，可能我今天喜欢你七成，我明天我一睡醒觉，可能我昨天做了个梦，我就喜欢你到四成，我觉得这都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很正常。在之前可能有些地方是我喜欢的闪光点，然后我就会说想要不要再相处一下试一试。可能他之前发出来的信号也是非常的积极的，想跟你去交往或者是推进关系的这种，但是后面他会往后缩或者什么，你就会感觉得到这种后缩或者后撤。所以这个都是在流动的。
对，哪怕进入关系之后也会有人是这样的。
对呀、
啊、
对
呀、啊、这个我能理解。
是的是的，
这样的人我都分手了。
对，这种就是没有缘分嘛、
就是、对，就是不合适嘛。
对啊，就是不合适嘛。就是但是你不能是简单，我觉得现在不能简单的粗暴的说啊他就是不喜欢你。对对，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他可能是不够喜欢你，又或者是他喜欢你到没有到你想要的那种
程度。
对
对
对，
是的，
对。那对于他来说，可能他就是没那么喜欢我，他可能以后遇到的人，可能会喜欢的我比我那个程度要多，他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表现。
嗯、
也有一种可能是他可能喜欢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只到那儿了，
嗯。
但是，嗯，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可能就是没办法在一起，也不用去考虑他怎么样。
嗯，是。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对我来说都不是困扰，
嗯、
只是想讨论一下，想聊一下，
嗯，
这个话题、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感情的话题我觉得是经久不衰的。
是的，你看咱俩困扰都不一样，你可能想聊的是这个，你看我经常被人说的就是，太小心翼翼的错过了很多快乐。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我上头慢啊，所以就小心翼翼的去看对方的，比如试探，或者说我自己的试探。然后所以我就容易错过很多你这样的容易上头的快乐。
对对对，我就有点像那种哎，有枣没枣
打
一下所以人生体验会比较丰富。对对对，我的朋友也总是说吐槽我说你怎么好像永远都在，就是一个星期不见好像又换了一个人。然后我之前有个朋友也是，然后他就喜欢某一种类型，他跟我说他封心所爱什么两三年，然后他上次失恋我也在他身边，然后就是两年前嘛，
嗯，
然后他就说哎呀两年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心动，但是他被这个人拒绝了。
哦，这可能有点难接受是不是。
嗯，对，但是他最近应该恢复的不错吧。我觉得就是这种男生还是有一定的 decency 在里面的、
嗯、
就是你不喜欢那女的你不要吊着她。
对对对，
你就明确的就是我觉
得
在这方面他已经战胜了90%的男的了。
对
对对，因为我朋友也是个大美女嘛。是的，然后所以我可以想象，其实因为我非常了解他，所以我知道他砸在哪里我都不用多问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面对就是我觉得正常人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总会方寸大乱吧，就会显得不像平时的自己、
嗯、
对对对对，就会有这种原因在。然后他跟我说他被拒绝了，我就觉得这个消息有点意外，因为我以为他们是在他已经在那什么，但是他跟我说是在 date 的这过程中，就是其实没有确定关系，可能只是约会几次。那个男生可能就是觉得说他不能接受，或者是有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有不合适的地方，就是这样。但是那个女生这几次的 date， 站在我是她朋友的视角，就是非常上头，好久没有这么心动什么的。
哦，
对，也是一种投射是吧？有今天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就这，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啊，就是两个人没匹配上啊，
没匹配上。对，但我觉得你也。站在我的角度，我就觉得你也不一定真的认识这个人啊，因为你们也只是 date、
嗯、
也没有真正交往啊，他给你展现的可能就是
好的一面嘛。
对啊，
所以会让你上头吗？
啊，
不好的那一面人家还没开始展示呢。
对对，可能我的问题就是在于见到了好的，见到了上头的那面，也见到了下头的那一面、
嗯、
就见到了不好的。
所以一个礼拜就已经完整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夸张了夸张了，这还得有个一两个月吧、
哦、一两个月也可以。
对对，是的，一年才12个月。
好像都可以冲啊，就如果你觉得不是困扰的话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我是一个接受信号很快的人，当他非常，就算一些小一点的信号，我也会把它把你转化成为这是你喜欢我的一个标志、
哦、那这个我们俩也确实有区别，我可能很难。
对， 对，
因为我可能有的时候会非常木讷，当有的人跟我表达说哎他喜欢我，说啊什么时候 why 问号，就是对，但他可能已经认为自己传递出很明确的信号，但我根本发现不了。
是是，特别是有些人的他那个比如说我问那个你喜欢我吗，然后他会说这还不够明显吗，我心想你做了什么呀，啥都没做、
啊、
明显个屁啊。
比如说对你来说什么是信号呢？
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么多是想铺垫，我会把一些小的，就你可以说我自作多情啊，把一些小的东西都转化成为你喜欢我的一个信号。所以当我喜欢的这个人更加明确的跟我说他喜欢我的时候，那这个进程就会往前推得更快。
嗯，
对，是这么一个。至于什么东西，比如说一堆人聚会啊，如果你只跟我说话或者跟我说话比较多，我都会觉得你喜欢我。
哦，哎，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嗯，
我就会觉得如果你只跟我或者我跟我说话比较多，我会觉得你想要从我这里学到东西。也不是啊，这是开玩笑。我会觉得如果一个人跟我聊的比较多，可能是就是我们俩聊的投机而已。
嗯，投机而已。
嗯，
就投机到喜欢还是有很大的啊，但还是那个前提啊，要是你是我喜欢的类型，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我也会看不见。对，就是这个自作多情只存在于我喜欢你。
哦，是。
对，
嗯，那我是觉得就是可能类型单一的啊，就是比较窄的可能更容易怎么说呢，解析成比如说他照着他父母或者照着一个模子找对象。
哎，真的，
对吧？有一点点这种。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看我其他的朋友找对象的这个总和、
嗯、
我其实能发现他找的这个伴侣大概是他父母的优点或者是父母的缺点的结合。
为什么会人会找缺点的结合呢？
因为我要证明我能改变这个缺点啊。就比如说假设啊，我不说具体的人啊、
嗯、
就假设可能、
嗯、
比如说假设一个人的父亲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父亲，
嗯，
母亲是一个软弱的母亲，
嗯，
就是那可能比如说在父亲我假设啊，比如说家暴他或者是家暴母亲的过程里面，
嗯，
然后这个母亲可能也不会反抗，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那他通常来讲如果他没有撤回自己的投射、
嗯、
没有更深的这种对这种代际传承的感悟的话，他可能下意识会找的伴侣就是一个类似于父亲这样，怎么说呢，就是暴力的，
嗯，
或者是类似母亲这样软弱的这样的一个人、
oh, no.
就是又会这个家暴你又可能不能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集合。因为他认为要么是我要改变这个人，我有能力改变这个人，要么就是来证明说你看男的都这样吧，男的都是家暴这个人。
哦，这是非常潜意识的。
比如说你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那你就找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伴侣的话，好像看上去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解法，对吧？
嗯 嗯。
但是其实如果你还是带着投射给对方的话，就会有一种他来拯救你的感觉。
嗯，
那久而久之这个伴侣对他也不会特别的，
就是、
okay、
我听懂了，你这个无非就是你来拯救他或者他来拯救你、
哎、
对
对
对,
对。但是其实你们两个人其实不需要互相拯救、
嗯、
你们俩完全是独立的个体。这就回到了你最开始说的、
嗯、
就是哎，爱是流动的，那你现在就是纯粹的喜欢对方，不是通过对方来治愈自己的任何创伤，不是通过对方来拯救谁或者怎么样。那爱是流动的、
嗯、
我现在喜欢你就在一起，不喜欢了就不在一起。
对，这个感觉还是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真的吗？
啊，对啊，就现在我的状态就很好呀，你不要跟任何人的绑定嘛，对吧？
嗯，对啊，
因为你就是保持一个流动性
啊。对，你继续流动起来，
继续流动起来，挺好的。你要说投射的话，我爸是一个话非常少的人。
嗯，
就是我，但是我不喜欢话多的人。
嗯，
但话太少也不行，所以我就是变成了什么呢？我喜欢话少的人，只对我话多。
对，这不就独特性吗？
对，
是吧？他对你有独特的。
对，所以之前比较吃那个人的点就是，他话很少，但是他只对我话多。对，
那这是一个信号呀。
但是在一起之后，他又变成那种话少的状态，他就把
回归了呗。
我跟别人就没有区别了。
Oh.
所以就很火大，就是你跟他在一个群里面，就会发现他在群里面的话比跟我的话多，就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愤怒。
Oh. 那是不是回归日常？就是他把你划到他的日常以后就
是但你单发一条给他，他一天都不回，然后你看到他在群里叭叭说话，
那这就是讨厌啊，这种人。
对呀，对呀，这不得。赶紧甩了吗？
是，
这就是摆明是不给面子吧？
我觉得就是他不上心啊，就是不喜欢你，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需要你这种猛药
啊，是吧？就是直接的告诉你，
对他就不喜欢你。
就有一个美国以前有个电影吧，
对对对，
就
是那个电影，
对吧？那个电影其实我觉得是挺好的，他就是告诉你，其实他没有那么爱你，
对，
就是这样的。好多有的时候。女生好像总是在给自己找很多借口嘛，就是互相安慰也好，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话比较委婉也好，好像很难直接的去表达这件事情。但是我是感觉好像如果一个人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告诉我说我就是不喜欢你，或者不够喜欢你，或者是怎么样，都比让我陷入一种怀疑，让我陷入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对暗恋啊的这种执着的这种询问追问里面要好。
就是别拦着我，他这个星座就是不喜欢回短信，是吧？
跟星座也没关系。
没有没有，这是一个
梗
嘛，这是一个梗，就是大家自己催眠能自我催眠到什么程度嘛，就是这种程度，你能自欺欺人到什么地步，对吧？那他就是不喜欢啊，就或者是他现在就是不喜欢。
对
对对，他喜欢你的时候是真喜欢。
对，
就不要给自己加戏，还是清醒的意识到感情是流动的，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去喜欢别人。
是的，
对。
哎呀，天下男的这么多，女的这么多，是吧？
对，
何必呢？
你也可以喜欢下一个人嘛，对吧？
是的，也其实有的时候也没必要把各种所谓心理学的投射这什么标签贴在自己身上。就是当你不认为这个东西是个困扰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去非得做心理咨询，非得去。对，
我也用我安慰我朋友，或者不是安慰吧，是我真的这么想的。就是刚才说我那个朋友被拒绝了嘛，他就有点他就跟我说他现在回头看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呀，或者是不要这么急切的表达自己的感情，会不会就慢一点，或者是不要那么那啥，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我就安慰他说，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久没有对一个人心动，但是你能对这个人心动本身就是一种馈赠，
一种能力。
对，不是一种能力，我觉得是一种礼物呀。
对
呀、
啊、
特别是你要是觉得说你
而且是一种勇气、啊、
勇气或者是什么也好、啊、因为我觉得心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多数的人都不像我这样一天心动八百遍的如果你没有这种天赋，如果你觉得你三年才能心动一次，那这个人无论他有没有拒绝你，他能给你那种心动的感受，我觉得就是好的。
对啊，
因为这个我觉得怎么样你能心动，就是证明你还是有这个勇气或者能力去喜欢一个人。
是啊，然后还有一个更好笑的事是，我那天看李诞直播间，然后他有一个小卖部来信吧、然后那个人就说也是一天心动八百回那种的，然后最后的结论是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发现自己的心电图有问题，说哦，原来不是对人上头快，是因为真的心动有问题。
但是那我没有啊，
我知道你没有，我就是说一个，对，我挺看到这个我就很好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急切的老觉得我们自己有问题，或者是在各种总结各种复盘，我怎么做会不会更好，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其实都无所谓的。 你自己也是流动起来的，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或者是这个人选择不跟你在一起，或者任何其实都是随意的。有的时候你最后你会发现，我这一切都是假象，都是来自一个虚幻的，可能更高的、更远的一种投射。这种投射并不是说什么原生家庭啊、创伤等等这些，而是来自遥远的宇宙之
妈
外，
呀，越来越悬了。
一个宇宙之外的一个信号，可能是人类都不一定有自己的自我意识，对不对
？So interesting。
对啊，就等等啊，这都是在瞎扯了。就是你可能会发现，这些都不一定是重要的。然后
而且，
真正重要的就是你来这一趟的体验吧。
对对对，而且还是回到那个，就会动很大，对吧？
对，
你大家对每个人对喜欢的定义都不一样，对心动的定义也不一样。我其实你刚才说那个心率问题，我心率常年稳定，你知道吗？就各种别的可能有问题，但是我心率都很低，就是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波澜不惊的。就是可能我跟你说我今天喜欢一个男的，可能因为对于你来说，那个。对王总总来说，心动是一个这样的词儿，就是到了90，可能你会说心动。可能对于莉莉来说，9就是心动。
我的妈呀！
然后所以就是造成了一种印象，我很容易喜欢人。可能我喜欢你就是到9分，就是每个人对喜欢的定义都不一样啊。没有困扰，挺好的，
挺好。希望大家都没有困扰，然后我们就愉快的结束这一期播客。
对，好开心，只是想聊聊。
如果大家有爱情的这个烦恼、什么困扰，或者是喜悦，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加我们的听友群，跟我们一起聊天。
对，
我们就这样吧。
对，
拜
拜。